亲爱的同学们，课文常读常新，跟着苑阳老师一起读课文吧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了。第十课，竹节人。我们小时候的玩具都是自己做的，也只能自己做。只要有一个人做了一件新鲜玩意儿，大家看了有趣儿，很快就能风靡全班，以至全校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全迷上了斗竹节人儿，把毛笔杆儿锯成寸把长的一截儿，这就是竹节人的脑袋连同身躯了。在上面钻一对小眼儿，工装手臂用，再锯八节短的，分别当四肢，用一根纳鞋底儿的线把它们穿在一起就成了。锯的时候要小心，弄不好一个个崩裂，前功尽弃。那一段时间，妈妈怪我总是把毛笔弄丢，而校门口卖毛笔的老头则生意特别好。教室里的课桌破旧的看不出年纪，桌面上是一道道豁开的裂缝，像黄河长江，一不小心铅笔就从裂缝里掉下去了。而现在，这些裂缝正好用来玩竹节人。仔细想来，那个发明这竹节人的家伙准也是做这种课桌长大的。把穿着九个竹节的斜线嵌入课桌裂缝里，在下面一拉紧，那立在裂缝上的竹节们就站成一个壮士模样，叉腿张胳膊，威风凛凛，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子差不多。将斜线一松一紧，那竹节人就手舞之身摆之地动起来。两个竹节人放在一起，那就是搏斗了，没头没脑地对打着，不知疲倦，也永不会倒下。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，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，挺着肚子净挨揍。竹节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，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，号称齐天小圣。四个字儿歪歪斜斜刻在竹节人背上，神气。找到两根针织机上废弃的钩针，装在竹节人手上，就成了窦尔敦的虎头双钩。把金钩大王刻在竹节人的胸口，神气。用铅皮剪一把偃月刀，用铁丝系一绺红丝线，做一柄蛇矛，给那竹节人装上，再挖空心思取一个更威风、更吓人、叫得更响的名号。破课桌俨然一个叱咤风云的古战场。还有同学别出心裁，想技高一筹，给竹节人粘上一个橡皮雕成的脑袋，做一套纸盔甲，一有机会便得意洋洋招呼大伙来观摩。谁知弄巧成拙，中看不中用，没打几个回合，那粘上的脑袋连盔甲被他自己手里的大刀磕飞了。于是对方大呼胜利。其实竹节人的动作压根儿不由扯线人做主，那不过是在竹节间的线一紧一松间的胡乱耸动而已，可看上去却挺像是那么回事儿。黑虎掏心，泰山压顶，双龙抢珠，咚锵咚锵咚咚锵咚咚锵。 下课时，教室里摆开场子，吸引了一圈黑脑袋，攒着观战，还跺脚拍手，咋咋呼呼，好不热闹。常要等老师进来，才知道已经上课，便一哄做鸟兽散。上课了，异性依然不减，手痒痒的，将课本竖在面前荡屏风，跟同桌在课桌上又搏僵起来。这会儿嘴里不便东腔，偏偏后面的同学不知趣儿，看得入了迷，伸长脖子恨不能从我们肩膀上探过来，被那虎视眈眈的老师看出了破绽。老师大步流星走过来，怒气冲冲，伸手一扶，屏风颓然倒了，一切秘密暴露无遗。不消说，费了许多功夫做出来的，建立了赫赫伟绩、鏖战犹酣的两个竹节人，被一把抓去。下课后，眼巴巴看别的同学重新开战，玩得欢，不禁沮丧得要命，便一起悄悄溜到办公室窗户下的冬青丛里转悠，希望老师能像往常一样把没收的东西扯散了，随手扔出窗外。蹲着身子瞪大眼，可一无所获，正悻悻然准备离去，却见同桌趴在窗玻璃旁看得津津有味。我也凑过去一探头，咦，看见了什么？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竹节人，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全神贯注，忘乎所以，一点儿也没注意到我们在偷看。他脸上的神情跟我们玩得入迷时一模一样，于是我跟同桌相视一笑，虽两手空空，但心满意足，轻手轻脚的溜了。方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。